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讲这场战争。刚才呢，川普讲话大概19分钟吧，我给总结了8个字，打完就走，甩锅盟友。那里边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呢也没什么新鲜的，就是这两天他跟华尔街日报包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啊，这两天跟人聊天说的这些内容基本都在，那就是海峡不管了，谁用油谁自己解决，两三周以后大爷我走人了。那我们就要展望一下，如果美国放手海峡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他走得了吗？好像也没那么简单，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另外呢，有这么一个疑问，他今天啊又说，那天是跟哪家媒体他就讲了一次，然后今天他又在讲话里说了，认真考虑准备退出北约。他退得出北约吗？这是个议题吗？我先说结论，这是个假议题啊！一会儿呢，咱们跟大家说说。另外，如果有时间跟大家聊聊中国经济，那它的 PMI 啊，昨天出来了，三月份的数据有所回升，实际上你仔细看，是一种回暖的假象。这里边有季节性，同时呢，这里边有几个数据把它一举就戳破了。来，节目开始。今天大家呢都在关注川普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的这个讲话。那上来咱们就先说这个话题。时间呢比较仓促，我主要介绍给大家介绍几个要点吧。首先呢，第一点啊，这些就是边缘的这些啊。首先呢，祝贺啊，火箭升空绕月啊，这是说了一些了。之后呢，就是有很多这两天的车轱辘话。首先呢，总结伊朗找揍的历史啊，这47年的历史格外的找抽。那前两天说前一阵神棍政府杀人民还3万多呢，到今天变45000了啊。以及呢，以前的历任美国总统是如何拉胯，为什么你看就到我这儿我才把它办了。另外呢，是夸大了伊朗的军事威胁，你看这核威胁已经到美国的大门口了，另外导弹很快就要打到美国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啊现在搞这个。另外呢，重复他这两天那个战机啊，啥都炸了，美国军队无敌，世界最猛啊，这是一个说法了。另外呢，就说到美国经济又来了，美国经济现在也是世界最猛，18万亿的投资完全没有通胀，在我上任前美国经济已经死了，到我这儿你看我们这世界上最火的啊，就这在这里边啊，这个你别打开他那开关，一说到这儿他那个车轱辘话立刻就源源不断啊，这是嗨老年人的一个问题啊。来吧，下边咱们就说里边的干货，我们重点关心的那些内容你到底说了没有呢？咱们看看这里边的内容。总体基调接近结束战争，川普明确表示对伊朗战争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未来两三周内逐步结束整个的军事行动，他定性这场战争成功、快速、有效，我们已经赢了，现在进入到收尾阶段，这是我做的笔记啊。这是他给目前状态下一步的行动，他给整个做了一个定性啊。刚才说了啊，啥都炸了，海军没有了，导弹基本削弱了，核设施也完蛋了，他得弄不了核武器了，宣告正式的战果。不对啊，那你那400多公斤浓缩铀现在在哪儿啊？你说你把他的核能力不能搞核武器的什么的都摧毁了，你有什么证据啊？他的核设施现在什么情况你了解吗？核材料你也没掌握呀，那你忙什么呢？哎，他就这么说了。最主要的就说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我们大家今天最关注的啊。那说说这霍尔木兹海峡他是怎么说的，等会儿啊，我这找找啊。 这儿呢，关键的一句话，美国不会负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明确表示让依赖这个海峡的国家自己去处理。当然他又说回来了，说到这次停火还有两三周停火吗，他停火的条件呢，必须先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只有在海峡完全开放畅通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停火。那前面他自己又说我不会负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呢说到停火条件又说到了这个啊。当然说到这儿啊，刚才说了啊，打完就走，现在就是甩锅给盟友。那不是美国了，讲话中反复强调美国不依赖霍尔木兹石油啊，所以我们不承担重开海峡的责任。欧洲、亚洲、海湾国家，你们用这个航道，你们自己去解决吧。说的很容易啊，首先没石油怎么办，我们美国有，买我们美国的。这原来在帖子里他就说过啊，这今天这讲话就是个大杂烩，把前两天帖子里和聊天时候的话都搁在一块了，没什么新意啊，就是那些内容。那你如果不买我的石油，那这个海峡是开放的，你们走吧，没问题，伊朗我都给他炸平了，他现在已经被我打残了，你们走吧，没问题啊。他现在认为他就是这样，那你如果你们遇到问题，那就是你们和伊朗之间的事儿，你自己去解决吧。他就是那么一个状态啊。哇，那这句话这一说，这就定性了，那就别扯别的了啊。说到谈判了没有？也说了，对吧？说伊朗呢，现在已经请求停火，已经请求谈判。伊朗方面断然否认啊，这个呢他也说到了，然后就说到了对盟友批评欧洲，批评北约不愿意参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考虑啊，我认真考虑退出北约，一会儿我们会说他退得出退不出啊。整个这场讲话的核心意思给我的印象就，首先我们打赢了，然后准备收兵了，现在正式进入收尾阶段，然后要求伊朗让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不让出，谁用谁自己负责，我不对这件事儿负根本责任了，同时警告这些盟友不配合啊，包括北约啊，我就跟你们翻脸，基本上就这么一些内容了。哇哦，基本就是这些内容啊。两三周时间进入到最后阶段啊，这个谁依赖海峡谁自己负责啊，你爱咋地咋地了，我打得差不多了，我把我的任务都完成了，你们还不谢谢我，剩下的这事儿啊，这个收摊子的事儿你们自己来解决吧。这就是我啊划了的笔上，反正我这东记点西记点，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下边我们就展望一下，如果美国真的放手海峡，真的像他所说的再炸个两三周，把烈度越来越低嘛，因为他进入到收尾阶段，那最后海峡伊朗说了我肯定关闭啊，还是不让过啊，然后就这样你就走了，那以后呢，当然还有两三周，这里边还有一点变数，但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会发生什么呢，咱们说一点简单的啊，就直观的。首先油价肯定会迅速失控。我看今天的第一时间有美国媒体第一时间做出评论，肯定近期120以上。如果到三周，你比如说川普到日子了，我真走了，到那时候真的这海峡留给伊朗了，150以上。就是现在你放的这话就奔120，然后过两天真实现的话，150到200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以后没人管了，以后就落他手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哇，那全球大通胀 完全爆发呀，在这种高油价情况下谁也跑不了，全球经济大衰退，航空航运各方面的这个制造业成本暴增，这是主要的。如果这海峡落到伊朗手里，美国夺不回来的话，其他国家人家也夺不回来的话，那整个波斯湾那是石油的窝子呀，美国的中东的美元石油架构彻底崩溃，彻底崩溃，因为这儿的量太大了，人家可能用别的元，人家就不和美元直接挂钩了。所以说这个美元石油，这是美国的一个支柱，全球霸权的一个支柱，那这个柱子要垮了，整个就塌半边了啊，就是非常严重的。另外说到亚洲国家全完，中国呢因为和伊朗可以勾兑，这事儿还好点，像日本韩国呀等等印度，那叫大家找伊朗去吧，跟伊朗商量吧，那整个地区小霸王以后就变成伊朗了，连里边的沙特科威特都得看伊朗脸色，亚洲这块整个供应链被卡住了脖子，原来是一个自由航行的一个地方，现在变成这样了，那这块就麻烦了。然后下边里边海湾国家的这么多年的安全体系彻底崩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啊、科威特等等彻底完蛋。以前这帮国家都算是美国的小弟，买了大量的美军的先进武器，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怎么用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交保护费，同时对美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那如果这次川普把大家扔这儿，你就这么走了，里边这些海湾国家可就没日子过了，那以后全被伊朗捏住了这个咽喉，那只能找伊朗谈了。那中东那帮王爷还会给美国以后再缴纳保护费吗？之前答应的多少万亿给美国的大量投资，包括啊，这里边人家存了很多的美金呢、啊，这帮王爷老有钱了，那还会跟美国紧紧绑定吗？我绑定你是什么呀？你给我保镖啊，给我看家护院啊，你那么多军事基地都在我这儿呢，对吧？那整个中东这块全爆啊，全爆，这是非常严重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大家是没想到的，当然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美国的全球信誉会遭到重创。因为美国这几十年来，二战以后他掌握了全世界，他的主要核心承诺就是确保全球的海上通道自由，说到在中国呢，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海，美军都是这个信条，我得穿越台湾海峡等等等等。如果这次就这么走了，把一个公共水域丢给伊朗，最后就这么收场了，整个美国的全球的这种形象就崩塌了。而且特别要命的是，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注意啊，美国在波斯湾里边是有很多军事基地的，如果那个霍姆兹海峡落到人家手，人家把里边给卡住，这些军事基地可就都废了。巴林那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是核心的海军基地啊，包括卡塔尔那个乌代德空军基地也挨着海边，它是靠着舰船平时来补给的。阿联酋那儿一个杰贝阿里港，那平时是停航母的，停美军航母的。科威特那是整个这些基地的一个后勤和集结的一个总的一个后勤基地，也是平时就是美军的船在这穿行，给他送补给的。在总共中东这儿十几个二十几个基地呢，这几个是代表，全在里边，等于美国的舰船也要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刚才说到的以前的航母都要从这儿走，那现在落到人家手了，美军自己的军舰舰船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了，所有的补给舰船也走不了了， 等于自己在巴林的整个的海军总部染给封在里边了。那这么多基地就全废了。这几个基地是整个这十几个二十几个基地的头啊。你被困在湾里边，就被伊朗给封死在里边，没有办法进出海峡了。你说这脸往哪儿搁呀？整个中东的这么多基地让人连根拔，您说这事儿你能想象吗？对空军基地什么的还好说了，因为他那还能商量。问题是你的海军司令部在里边呢，你这你怎么说呀？阿联酋那港那是停航母的呀，那怎么办呀？就没有了。川普做得了这个主吗？回去跟美国能交代吗？这还得了啊，这个。而且呢，你留到这儿，那美伊朗控制了这条水路，那他可挣老钱了。人现在都开出价来了吗？照这个收费，一年800亿到1000亿美金。你不是跑了吗？也不赔我，对吧？我从这儿，我跟那帮王爷收钱去。800到1000亿美金一年，我就这么收。那后边什么什么核武器啊等等这些事儿，后边我发展什么，我也不跟你们说了，我也不跟你们商量了，你拿我有辙吗？哎呀，这件事儿可是不得了啊，这是眼下马上就能想到的几个不可思议的未来的世界的景象，特别是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都给封在里边了。这可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核心支点啊。就这么跑了，船以后走不了了，国会、军方，包括所有里边这些盟友，外边这些盟友，大家答应吧，你交代得了吗？所以说这些事儿不是你川普一个人下个令，你说跑就能跑的，那未来怎么办啊？美国的全球布局在这儿塌一大块啊，中东没了。所以说这事儿，哎，你就说他这么跑了，我说白了吧，我到现在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尽管是美国时间4月1号，这可不是愚人节，这可是正式对全体美国人，对全世界做出的这么一个宣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美国不管霍尔木兹海峡了，哇，这个话，他真的会这么做吗？我还是画着一个问号啊，因为那后边的事儿太大了。来吧，那说说以色列呢？以色列这也说了，3月31号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了视频讲话，说现在伊朗仅保有有限的威胁以色列的能力，再也没有办法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这什么概念？我们任务基本完成了。然后讲啊，说削弱了伊朗的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基础设施啊、国内安全部队领导层，然后呢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啊，这就哈马斯了，对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和约旦河西岸啊也进行了军事行动，未来呢在加沙、叙利亚、黎巴嫩这建一个广泛的缓冲区。等于内塔尼亚胡做的这个演讲几乎和川普同步，也是收摊子的一个说法。之前说的人民起义、颠覆政权、彻底去核什么的，然后彻底消灭他的导弹，这里边都打着水分、打着折啊。简单总结一下，准备收摊了。也就是这次川普的行动，这两天的这个表态和内塔尼亚胡是协调过的，两边同时降调，同时准备收摊了。所以说在老内这儿啊，也是同样的说法。那到这儿呢，我们评论几句啊。很明显美以啊，主要是美国啊，具体说就是川普吧，不准备再打了，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前面两天反复放话要草草收场，很多人呢还认为这可能是麻痹伊朗的一个战术欺骗，为后面的地面大招制造突然性。哎，我给你点和风细雨，过两天突然哈尔克岛或者是阿巴斯港，我给你来把大的。 现在看这些都不存在了。至于什么夺岛夺港这种地面的血战，也可能拖在那儿，这种现在都无从谈起了。川普呢，没有那种誓死一战彻底解决问题的勇气。川普骨子里，就像我以前说的，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一个怂包。你看今天的说话啊，非常的疲惫啊，也有气无力的，看着就不是那么精神了啊，有气无力的在那儿啊，面前是小屏幕吧，在那儿念稿。真的要去玩命，要彻底解决霍尔木兹的问题，他没有那个拼死一战的决心。这是第一啊。第二，咱们总结一下吧。本来说呢，要解放伊朗人民，现在把伊朗能炸的玩意儿基本也都炸得差不多了，结果会让伊朗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困难。神权政府也没倒台，还帮助人家完成了新老交替，伊朗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更穷的伊朗，而且是更加极端和凶残的神棍政府，现在变成了更狠的一帮人。另外呢，整个战争是你把伊朗里边给炸残了，但外边呢，你还帮他扩大了势力，实质性的拥有了和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以前没有啊。现在不但还解除了他的制裁，伊朗嘛，现在油可以随便卖了，而且还公开设卡子收费，每年800到1000亿美元的进项。这就是战后的结局。那你说伊朗输了吗？我看还有所得。那唯一的作用干嘛呢？帮着以色列出了一口气，解决了每年一打的这个难题，另外顺便帮俄罗斯也解除了制裁，自己在中东的基地挨个被人家炸了个遍，一大堆的战损，连预警机都让给炸了，而且还打光了军火库里的家底儿，一天10亿，现在32天了，300多亿美元出去了，美国居民的汽油价格几乎翻了一倍，然后把自己的盟友全部得罪光，然后让中国、俄罗斯这些对手看清了你的软肋，看到了你的底裤，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说到这场战争，如果就这么收了啊，就像他今天这么讲的，对美国没有带来任何的收益，带来的只有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战略上的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道德上美国的损失，美国的名誉扫地，这是一场名垂青史的闹剧，最终丢了海峡，美国世界霸权的半边天就这么塌了。这就是今天我看完这以后，往我脑子里嗡嗡嗡嗡嗡嗡就灌来这么多的信息，给我这么强烈的一些印象。那下边说说谈判他说了没有，他倒是说了这么几句了，然后特别是在昨天股市开盘之前，8点开门嘛，他7点11分今天股市了，他写了这么一个帖子，说伊朗新政权的总统没有他的前任们那么激进，更加睿智，刚刚向美利坚合众国请求停火，然后呢，然后说了啊，如果今天他讲话也说了，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时候我会考虑停火，在此之前我会把你炸得粉身碎骨，回到石器时代啊，这是他发的这么一个狠了。什么叫新政权的总统啊？没有前任们那么激进，哪儿来的什么新政权啊？哪儿来的什么新总统啊？这佩泽施基安已经干了2年多的总统了，这哪儿来的什么新总统啊？所以说呢，我也不知道他在说的是谁了，啊，说的应该是这位了。那佩泽施基安说什么了？原来我跟大家定义过啊，他完全没有任何实权，他说了也不算，他说了什么也不重要，但他毕竟还是说了一些话。首先在30号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要休战，然后在3月31号对欧洲理事会主席 科斯塔他通话的时候表态说有结束冲突的意愿，他讲了这个了。另外呢，第14频道他们有这么一段对话的录音，后来这个被证实了啊，认为这是真的。这是谁呢？佩泽·施基恩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司令瓦西迪两个人的通话。佩泽·施基恩讲，如果没有快速达成协议，我们整个经济将在3周内崩溃。这帮革命卫队的司令官讲说，正因为如此才不能让你参与到其中，你会为了达成协议而放弃一切的，所以说才不能让你掺和，就因为你说这话。最后佩泽·施基恩告诉他周围的这些同伴啊，告诉他的助手们，他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人质，我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做出决定，原来想辞职人家不让辞，不辞吧又没人听，他就觉得自己是个人质。那你说这怎么办？他说，我无法辞职，也无法自己做出决定，我只能照着别人给我的稿子念。第14频道在报道的结尾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实际上控制着这个国家，所以说没辙。现在别说他了，就是那个二哈穆杰塔巴现在都不一定能够控制住整个的实权，现在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帮军头人家控制着呢。而且就是他说的这段话，川普不是引用了这个总统的话吗？伊朗议长他也做出了更正，这加里巴夫讲说，川普呢是断章取义的引语，人为制造什么恐惧症。他说呢，伊朗总统的原话是，我们拥有结束这场冲突的必要意愿，前提是要满足必要的条件，特别是防止侵略再次发生的必要保障。它是有很多前提的啊。另外后来呢，这位伊朗总统又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美国人的公开信，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大致的意思是，我们伊朗是追求和平的，我们从来也没主动发起过战争，现在的情况都是被迫的啊，等等等等了，看那个意思好像是向美国人民诉诉苦，但实际上你看啊，还挺有骨头，还有那种宁死不屈的那股劲头。所以你看他好像写了一封公开信，但今天我看美国媒体报道的也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重要，他说了也没用啊，就这么简单了。那他说了没用，谁说了有用啊？伊朗国会副议长代表国会做了一个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不会开放，我们没有与美国就此进行任何谈判，将来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战争、和平和谈判的决定权在最高领导人手中，目前尚未下达任何谈判的许可。这就是谁？这就是那穆杰塔巴啊，得听他的。然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做客半岛电视台，直接说到川普一直讲吧，我们在谈判进展得很顺利，他直接戳破，他证实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确实不断在发出绝望的信号，这他说的啊，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他们一直在邀请我们，没有谈判。或这帮人现在很嚣张啊，那你不灭他呀，你不干他呀，你现在准备收摊了，那这帮人脾气更见长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呢，4月1号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穆杰塔巴还发布了重要的讲话内容， 重申继续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伊朗正在研究开辟其他潜在的战线，他认为对手在相关领域缺乏经验并存在明显的弱点，说如果战斗继续将启动这些战线。或者最高领袖还有话呢？那最高领袖说啥了？就是那个声明嘛。伊斯兰革命卫队发了一个声明，说如果你们再对我们这些领导人什么的进行暗杀或者是进行啊这个打击的话，伊朗将对18家美国巨头公司进行打击。说你再点我们名，这把我们领导人都给杀了的话，我们要把这里边都干了。这里边包括苹果、Google、微软、Meta、什么英伟达、英特尔、什么 IBM 什么的，全列上。这些企业的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规模超过了除了美国、中国之外剩下其他国家的经济总量，就这么大的一些企业，我准备给你干了。这刚才说了吗？这最高领袖发话了吗？他这么说了。此消彼长，你这儿的气势一渐弱，哎，这帮东西的脾气他就渐长。那你说怎么办？没招啊，没招。那地面战呢？地面战还有动静吧？然后说到昨天，美国乔治啊，布什号，乔治布什号航母离开了诺福克港，驶向中东地区。才动，什么时候能到啊？下礼拜六或者是下礼拜日才能赶到地中海的东岸，才能把打击圈把伊朗套进去。也就是布什号航母还早呢，福特号航母呢也来信了，自己着火呀或者什么的。多长时间修好，加上他那厕所问题，1年半。世界最强的这个军舰啊，这艘航母在家要趴窝1年半。布什号刚动。那确实有一些动静了，那个专门负责打击地面的 A10 攻击机，哎，这个确实在增加。原本呢在这儿已经布置了12架，现在又有18架。这种攻击机在紧急的调动，这个有媒体确实是看到了。那现在大家还相信会有什么夺岛夺港的战斗吗？我认为不会了啊，川普赌不起。到那儿一旦有地雷阵或者是水雷或者是啊遭受重大伤亡的话，那还不如现在就收摊了。他既然已经说出这话来，正式的啊，这还不是平时聊，不是放风，正式讲我不负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那这个也就不存在了啊，这个也就不存在了。来吧，说说他这个讲完话以后，现在那整个的油价整个的股市什么情况吧。布伦特原油又窜上去了，原来都到了100左右，现在呢到了 105.99， 涨了 4.83%。 然后美国的 WTI 原油涨了 3.79%， 现在到了 103.91。 我认为他们也关门了，可能现在呢是也是有期货在做了啊。现在呢因为天已经晚了嘛，现在还有人在交易吗？这个我不知道了啊，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股市现在完蛋了。先说美国，美国的道琼盘后期货现在跌了400多点，跌了将近 1%。 然后标普呢现在也是啊，跌了71点，跌了 1.08%。 这是讲话之后一头就下来。日本呢这还相对好点了，日本刚才跌得更猛，现在是跌了 1055， 跌了将近 2%， 又大跌。前两天放风，华盛顿华尔街日报那篇报道之后猛涨啊，涨了一气啊，结果今天这讲话唰一下就下来了。这不是我对那个讲话的误读啊，这是整个市场大伙一看完，夺不回海峡来，这事儿没解。 香港也跌了将近 1%， 然后中国自己也都在跟着跌，因为它也在里边捂着呢，所以说这里边啊情况都不好。咱们看看韩国，韩国也是标志性的呀，跌了 3.75%， 跌了205点。韩国现在也不行。到现在为止封了这么长时间，超过5亿桶原油没有办法进入市场，把世界油价推高了 40% 以上，这就是目前的情况。说说有没有战果，这个倒有一些战果。黎巴嫩，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他对当地的珍珠党应该说是居高临下啊，他是一个背后的后台，一个总指挥。后来黎巴嫩首相说，我们这珍珠党都不行了，我们也要把他们给打没了啊，你走吧，要把他给驱逐出境。驱逐出境他不走，那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就冲进了伊朗大使馆来抓人。抓人呢就扣起来了。结果有亲伊朗的议长然后来找首相，不行，你不能抓他，要把他给放了。哎，把人愣给抢走了。抢走了以后，珍珠党就保着这大使东躲西藏，结果没跑了，昨天夜里让以色列逮着他了，把他给炸死了。这家伙等于就是珍珠党背后实际的掌控者啊，你看还有这么多故事，最后把他给掏到了。说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川普告诉《每日电讯报》，今天讲话也讲了啊，说北约拒绝加入他正在进行对伊朗的战争，他正在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他讲北约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纸老虎，普京也都知道这一点。卢比奥也讲了啊，这是个单行道，就是大家别后悔，你们现在不帮忙，这个事儿不能回头的，我们就退出了啊。卢比奥也做出了这样的威胁。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共和党的议员麦康奈尔和库恩斯，这两位都是共和党人啊，紧急发了一个联合声明，他讲呢，说不管川普怎么做，美国都将留在北约。为什么你们俩怎么那么大口气啊？就川普不管你要不要退，美国都会留在北约。为什么呢？因为在拜登临走之前，也就是2023年，拜登就联手麦康奈尔，那时候他还没退呢，还不是现在这图恩，那时候的多数党领袖还是他呢，他们通过了一个法案，在当年的国会授权法里边预备着川普未来可能会退啊，就写了一条，美国不得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退出北约。也就是川普你怎么说，你也就是一哭二闹，你解决不了，国会必须同意，具体要求参议院2/3同意，你才能退出北约。总统一个人说了不算，所以说你闹也没用啊，这件事儿呢，人家提前都留着后手呢，都给布置了。所以说麦康奈尔到今天跳出来，他说了不算，他退不出去。麦康奈尔讲说，北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70多年来它一直是美国安全的基础。北约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动用了第五条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帮别人，是为了回应美国遭受的攻击。911，当时北约部队与美军并肩作战，在阿富汗、伊拉克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说美国绝不能轻视这一牺牲，也不能轻视盟友们再次做出牺牲的承诺。他讲，只有北约的强大和团结，才能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你老说你花了多少钱啊，每年还得保着他们。实际上北约唯一的一次动用第五条打仗，就是为了帮美国。 哎，这老康啊，老康麦康奈尔老麦啊，哎，说了这么一段，所以说呢，这个你想走，哎，你还走不了，闹也没用啊，就这么简单。那现在这帮盟友们都啥态度啊？很不好了。西班牙那天讲了，关闭了他的领空，你要去打仗，不许路过我的领空。那个你境内有俩基地啊，不许用。从这儿走的飞机不能去伊朗那边啊，这说得很清楚的。意大利梅洛尼也不给面子。为什么？因为意大利人 70% 以上反对政府参与这场战争。他拒绝了什么？美国要用那个西格内拉基地，从那儿发射导弹或者是起飞来参战，结果被意大利断然拒绝，从这儿不许去。法国关闭了领空，瑞士关闭了领空，波兰明确讲在我这儿不能做任何导弹发射，英国和德国明确讲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加拿大卡尼现在包括永远我们都不会参加这种德性的战争啊，这没有。澳大利亚 No 不参加。这里边唯一起心动念的就是日本，结果日本呢有这么一本杂志啊，这个杂志呢专门报日本内幕的，咱们打一个问号啊，作为参考。他这里边呢讲说川高市早苗一度准备响应川普的要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军舰，结果这个决定遭到了原来安倍的大将金井尚哉强烈的反对，认为这是亡国之举。这位金井呢很动感情，闯入首相办公室和高市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方情绪失控，最后演变成一场对骂。据说在转天的官邸会议上，高市啊转天了，余怒未消，当面就骂这个混蛋啊，把我气的，把我逼的毫无退路，我绝不会原谅他，我要把他赶走，说的就是金井。这原来是安倍的首席秘书。这赶走了没有？这现在还没动静。为什么呀？因为这次高市提前解散国会，提前大选，这里边关键的操盘手就是这个金井。这次自民党取得空前大胜，这个人是功臣。甚至最后这个金井跟高市吵架的时候，为了说服高市阻拦他，痛哭，失声痛哭，在那恳求，最后哭，最后骂，最后非常的激动，最后在政府执政党内部包括在野党一块抗议情况下，高市才最终改变了立场，放弃了出兵的计划。现在高市也没有原谅这位金井啊，说整个自民党内部出现了这么一个裂痕。我们都盼着高市能够更好的执政，盼着他成功，但说到这一步真是捏一把冷汗。大家想，如果这时候他去了呢，是不是把你给撂那儿了？如果现在日本的扫雷舰什么的去了，你说现在怎么收场啊？他打一半他怂了，他要收摊了，你日本情何以堪呀？这最后大伙都没去，就你一人去了，你弄两条船扔到海上，你现在你怎么了这个事儿？到现在 No 啊，这个还算最后有金井这样的人把他给拦住了，这还真够意思啊。他当然你高市生气，那你对骂那是你的事儿了，你现在是不是感到一种幸运啊？我不知道高市怎么想啊。那川普连续放话要退出北约，北约这些国家有人吭声吗？没人说话，随便。对川普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天天哄孩子实在是哄不住了，不伺候了，你爱干嘛干嘛，你愿意退你就退，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你愿意干嘛你就干嘛。前两天跟乌克兰那儿，他威胁那帮说那你要怎么样我就断乌克兰的援助，后来吕特赶快出来打圆场啊，怎么怎么样的，在里边忙了半天。 那你爱干嘛就干嘛呗，你断你就断，对吧？你就向全世界说，宣布，因为他们不管了，我也不管欧洲的事儿了，以后乌克兰爱咋地咋地，你就明说。哎，他又不敢说。那里边呢，那现在波斯湾里边沙特呢，这不是也那天川普没招，平白无故的辱人家王储，那人家现在呢就生气了吗？没有和美国商量的情况下和乌克兰签了防务协议，十年的防务协议，小泽前一阵不转了一圈吗？跟卡塔尔跟阿联酋都签了，卢比奥表示很遗憾，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我是你的保护人呢，你怎么私下跟别人签协议呢？结果呢，这个王储萨勒曼指出，美国未能全面保护沙特免受伊朗的袭击，因此沙特做出了一项能够迅速加强自身防御能力的决定，说以后在制定国防政策的时候会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指导。啥意思啊？我不再听你的了，你没事骂他干嘛，让人亲你的屁股，然后《华尔街日报》报道，阿联酋现在准备加入美国和盟友的行列，采取军事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这事儿呢啊，在这儿给大家撂一句实底，就里边，就是所谓里边，就是这霍尔木兹海峡左手沿线的这几个国家，以沙特为代表的，凡是说要出兵去打伊朗的，全都是大忽悠。就他们这几支军队能把自己的老百姓给糊弄住，能保境安民就老不错了，你去到那边去打伊朗人去，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他们这几个王爷说说也就完了，组成一支联军还不够捣乱的呢。伊拉克科威特空军好不容易升上去一次，砰砰砰连发三颗导弹，结果把美国的三架飞机给揍下来了，家伙事儿还真好使啊！你就跟原来看那虎口脱险法国那电影似的，您那拿着高射机枪，那眼睛都是斗鸡眼儿，您都打自己呢，你上去干嘛去？所以说还不够捣乱的呢，这都是瞎掰了。来吧，咱们说几个民调吧。那美国这方面的反应呢？先说CNN 咱们从来没介绍过他的民调啊，他这个民调比较厉害，他的川普的支持率 35, 反对 64, 啊，净支持率负 29, 共和党人80支持 ,20 反对，净支持率 60, 啊，基本盘没散。民主党和独立人士啊，中间选民是26支持 ,73 反对，净支持率负 47。男性38支持62反对，女性34支持65反对，白人有大学学历的36支持64反对，非大学学历的白人49支持51反对，也就是这帮啊，这我老说人红脖子，咱们打一个引号啊，这不是贬义了，就是一个俗称吧，平啊，反对和支持的基本拉平。18到34岁的净支持率是负 60, 35到49岁的支持率负 27, 50到64岁的支持率是负 6, 川普那帮支持者就是这帮。65岁以上的支持率是负 17,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白人的支持率是净支持率负 12, 有色人种是负 55,是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这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啊，他的净支持率负 41, 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的川普支持者多啊，是负 22, 啊，然后呢保守派他的支持率是 65, 对 34, 是正的 31, 也就是川普在他的基本盘里边还是挺硬的啊，还是啊，这还真够厉害的。然后说说经济学人和余官，他的支持率和 CNN 那差不多，支持川普的是 35, 反对的是 58, 净支持率负 23, 历史最低。 核心选民也在流失，原来对川普的支持率是 83， 现在降到了 76。 伊朗问题只有 30%， 那就是铁粉了，支持川普的方式， 60% 反对。还有呢，7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正在失控，只有 18% 的人认为美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说呢，从余冠 YOUGOV 这个民调呢，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最低，绝大多数人反对战争升级，作为经济普遍悲观啊，现在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啊国内的这么一个反应了。最后说说整个最后的走向，那到现在进入到收官阶段了，那情况怎么样呢？先说以色列啊，以色列呢现在也有这么一个评估了。今天看以色列的内部媒体《以色列时报》的一个专家的评估，以色列也没有取得完胜，因为原来他的三大目标嘛，政权更迭没有做到，彻底打掉他的导弹能力也没有做到。现在呢，他还在还击，今天呢，用那个集束炸弹又攻击了以色列的中部10颗导弹。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打灭他啊，还有距离了。他美国那个情报组织讲吧，确认的打掉了1/3，1/3呢埋在那儿，然后1/3他们还在用啊，这是美国的一个评估了。所以说这个也没完成，彻底打掉他的核计划没有完成。有可能性，你想他那 B-1、B-2、B-52炸了好几回，钻地弹钻了好几回，是不是把它给摧毁了？也有可能了，但是没有证据。据说不把那个核材料拉到那个高山100米深的那个山里边了，你不知道。到现在呢，它的离心机是不是都炸坏了？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你没有任何的新闻。另外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它周围这个什叶之湖，原来的这些组织外围组织啊，真主党是进一步打击了，有进展，但你说彻底斩尽杀绝也没有啊。原来说让他啊这个承诺不再什么了也没有了。以色列付出的人命和伤亡的代价，现在因为他啊这次是控制消息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被估算损失了600亿到800亿美元，花了这么多钱啊！财政部的估计，他每周的经济损失超过30亿美金。另外，你打出去的这些东西呢，各方面的这些东西造成的那些啊，这个建筑啊，各方面的损失，600到800亿。所以说，作为以色列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战果，但你要说心满意足彻底的完胜，打折，我认为以色列完成了80%的任务啊，这可以了，这个可以了。那说到美国呢，因为还有2-3周，不知道在这2-3周里边川普哪天是不是一看股市啊油价，这一看完了，大家认为以后这海峡就落在伊朗手里了，那这怎么弄啊？因为这件事儿没辙了，你一走，中东那帮没有办法把海峡给夺回来。那你中国什么的，中国他也没有这个意愿，因为这跟我又没关系，而且中国在那边也没有这么强大的海军力量，俄罗斯也不愿意管，欧洲也不愿意去。所以说在那儿呢，你只要一走，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战略的空洞，那是一个真空，就完全的落在了伊朗的手里。地区没人敢惹，外边呢没人管，没人敢管，所以说呢那就丢了。那你要真把海峡丢了，那你就丢了中东啊，刚才给大家讲了那么多军事基地都丢了，那就你的军舰都不能进去了，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而且你的美元石油整个的这个架构也垮了，而且你经济也好不了啊。如果布伦特原油 WTI 原油天天就在这100多这么挂着，你美国石油也是全球化，尽管你自己不缺油，但是价格随着全球市场在浮动啊。 那你的通胀也解决不了啊。也就是你留着海峡这样，好像认为我就没事了，我们也不用。可是美国老百姓用啊，他的油枪里边他会反映霍尔木兹价格的呀。那整个美国的各行各业，石油一涨，百物皆涨，那你就受着吧。那你还选个屁呀、中期选举，对不对？这就没法说了，你经济好不了。另外，整个对美国的名誉、全球霸权的撼动，就莫名其妙的、非常仓促的就搞了这么一场战争。结果美国的百年所创下来的这点家底儿，这世界上的霸权塌半边儿。中东那可是重中之重啊，欧洲、亚洲、中东，他自己的后花园就是西边，他那儿不重要，那儿没什么大的，没什么厉害的，那主要就是亚洲、欧洲和中东啊。那欧洲现在你也没戏了，人也不搭理你了。亚洲这儿呢，现在就这么个德行。然后中东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四大支柱之一，趴下了。那你告诉我，你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赢了每一场战斗，输了整个的战略，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吗？就像当年的越南啊，谁也挡不住你了。但最后南越呢？你当时为啥打这场战争啊？不就是为保他吗？那最后南越那帮人都扒在飞机上，好家伙，最后一飞机一飞机往美国跑，最后南越也就连根拔了，整个国家落到了共产党手里。你告诉我，你是打赢了是打输了？你就是输了嘛。所以说这次呢也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了，非常的遗憾了。哎，这就没辙了啊。这就是今天呢看到的，再给大家看一眼，我这表比较全啊，我看看布伦特还在涨啊。刚才 105, 现在已经到了 106.07, 我这有一点小延迟啊，已经涨了将近 5% 了。WTI 呢刚才 103, 现在涨到 104.04, 涨了 3.92, 这可能还是刚才那个数啊。然后看看股市还是不行啊，这个日本那儿跌了 2% 几了 ,2.0 几。啊，这个道琼和标普的盘后期货现在也都不行，跟刚才差不太多了。中国今天上证能守住3900就怪不错的了，所以说大家都是看衰了，整个这么一个情况啊。来看看世界其他国家的新闻，今天我们这顺序调过来了嘛。说到乌克兰方面呢，就说一条消息吧。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啊，希望他们能赢得这次的大奖了。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经济小非农数据公布了，三月份的私营部门新增就业6.2万，比原来的预期略微高一点，这不是不错吗？但你仔细看，增加的是什么？增加的主要来自医疗和教育方面，而在制造业、运输这些领域继续在流失岗位，也就是在医疗啊，这它不创造社会价值，刚才说创造社会价值的这个岗位还在流失，劳动力市场现在维持着低招聘、低解雇的稳定的状态，扩张的意愿，这企业扩张是比较弱的啊，这是一个数据了。说到美国另外一个新闻呢，最后迈克尔·约翰逊就众院议长最后还是屈服了，人家参议院100%同意说把国土安全放多一半，然后就留着那个 ICE 不放，哎，他给否了，到众院我不表决，然后他搞了一个版本，参院一看就给扔回去了，我这个不可能过嘛，你不耽误功夫吗？最后商量了半天啊，最后还是屈服了，同意结束国土安全部的停摆，但是不会给移民执法局提供新的资金，也就是川普和整个共和党做了一次重大的妥协，这件事儿就算是输了，博弈了这么半天，最后还是听从了民主党的版本，最后折腾半天你说是干嘛呢？然后说呢，美国有一件大喜事啊，NASA 呢成功的把那个阿提 阿特米斯二号航空飞船成功的发射了，还挺惊险啊！今天要发射，突然检测有一个地方有损坏，最后赶快更换，花了几个小时，最后在美国时间晚上六点二十四吧，成功发射。整个上边带着四个人，四个宇航员，整个绕行十天，绕月飞行，就不登，在那绕，测试他这个新的火箭和猎户座飞船，那也很激动人心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现在最应该干的事儿。全世界呢，大家闷声发大财，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一块儿发展，那人口这么增加，地球的资源也不够啊，咱别打仗，咱奔外，对吧，向外发展，殖民外星球，然后从外星球找矿还是找什么，对吧，咱们想别的办法，这才是人类发展到此时此刻的一个该干的事儿。结果现在呢，出了一普京，土鳖似的，还脑子停留在二战之前，再加一习近平，这俩人还都停留在那个时代，还要开疆斩土，把别人啊置于自己的刺刀之下，你说你这啥认知啊？哎，结果现在他们俩还本来就够热闹的了，现在又跑出一川普来，今天加拿大，明天格陵兰第51个州，然后现在啊，这伊朗这点子事儿啊，委内瑞拉怎么怎么着，他又开始忙活他这个。还是有专家说的，这仨人如果现在在全世界没有这三个人，可能世界变得会更加的美好。多几个像马斯克这样，或者是这些科学家，咱们奔外整整不好吗？哎，就没辙了啊。另外呢，今天美国各大媒体报的这一幕啊，也非常的令人震撼了。出生公民权，最高法院呢听证会，嘿，结果川普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总统跑到了听证会的现场，坐在了第一排。有媒体报道，他试图恐吓这九位大法官，哎，我坐你们对面，我看你们怎么着，公开反对我吗？这里边好几位都是我提的，那都是我任命的，最后怎么着跟我对着干，哎，他到这儿呢，来施加心理压力，提前十分钟进场，前排就坐，结果这帮大法官表现怎么样啊？哎，大部分人根本不听你这一套了。不过今天有好几个媒体都报了这个啊，川普坐在那儿，坐在他周围大概有四五十名听众回来都告诉记者说，川普身上的那个味道令人难忘。有一老太太跟华盛顿邮报的描述是，原文是有一种稀粪和腐烂烤牛肉的混合物的那种味道。这个不是他一个人说了啊，好多时候川普说到了哪儿去，或者大伙一问这什么味儿，好像到梵蒂冈那次，那教宗去世嘛，哎，他不是去了吗？周围人闻着也都不对啊，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啊，这是不是岁数大就有味儿，还是怎么着？这个我不知道啊。然后呢，这几个大法官就对司法部任命的这位律师啊，他在那儿强调，我们不能让中国富人啊，因为有钱到这儿来，出生就是美国人，在这儿生五十多个孩子啊，这不成啊，这个。然后这边呢就开始啊反问他，或者是怎么样吧。大多数法官应该说呢，都是站在质疑反对的立场之上的。这一条已经定了157年了，这个第十四修正案，这是宪法。还是那句话，你如果认为现在的宪法有问题啊，因为时间太久了，与时俱进啊，因为那时候没有非法移民这一说。你就像我们当时看那个教父啊，小孩的时候最后坐船到了美国，落地就没有非法移民那一说，那时候就是公民了，就直接入籍。就要了，现在才有的非法移民这个说法。他说你这个你这个概念，他说是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但问题宪法还是内部宪法呀，我们作为最高宪法法院，我们还得捍卫宪法呀，所以说这个呢基本没什么希望。我原来就讲这是个假议题， 因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没有什么灰色空间，所以说这空子没有。哎，然后川普一看这没意思啊，这个也不等后边了，人家对方还要再质问川普司法部这代表呢，川普立刻就走了，愤而离席，然后他就转身就走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没什么希望啊，所以说这个第十四修正案还是那句话，你看着他别扭啊，时间这么久了，那你那宪法也不能统治一万年，对呀、啊、你可以修宪，开大门走大路，提出法案，提出修宪，现在呢我们必须把第十四修正案要加一些新的内容啊，做一些新的限制，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对吧，三分之二的议会同意你就修啊，四分之三的州同意你可以正光明正大的修宪，那你就想指望一个总统令就想把这事儿给办了，你做不到的，所以说这个呢很快就会有解案了。我看现在什么时间了，来吧再给说说中国经济啊，咱把这中国经济这件事儿给说说吧。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中国会公布它那个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这是一个描述制造业的啊一个经济指标了。那整个三月份的制造业现在看整个的数据呢略有回升。我看啊，咱把这数据简单的给大家说说。大企业比上个月回升了，咱是看环比的啊，回升了 0.1 个百分点，现在是 51.6， 在上边的扩张区。中小企业呢是收缩，但是呢比上个月还是有所回升啊，中型企业回升了 1.5 个点，现在到了49，还在萎缩，但是呢好一点。小型企业呢涨了 4.5 个点啊，现在在 49.3， 还是低于临界点的。是新订单的水平呢上升了3个百分点，现在到了 51.6， 到了扩张区啊，这已经是一年多来的最好的水平了，这还是不错的啊。整个看呢是啊，这个数据比以前稍微的好了一点，但是呢还是不行，这是一次假回春。为什么呢？因为二月份你环比嘛，二月份好多时间都是春节，有时候一月份的时候二月份会好一点，然后二月份春节的时候呢，三月份和它的环比，三月份就相比来说好一点，所以说这有很强的季节性，也就是春节后的这一个月和春节那一个月相比都有明显的回升，所以说这个不是你整体经济突然回春转暖，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到三月份啊，这里边呢奇牛研究所他做了一个比较，所以说2026年这个三月份是2019年以来的最低，尽管平时我们看它的是环比，但如果你就是硬看同比的话，这五六年以来这个三月份是最低的。最近的说，你比如说2023年的三月是 51.6，2024年开始往回掉啊，是 50.8， 2025年的三月是 50.5， 那现在这个三月份呢 50.4， 一年不如一年，是这么个情况。服务业呢2023年是 56.9， 2024年 52.4， 2025年跌到了 50.3， 那这个三月份呢 50.2 也都在往下跌，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的年景和前几年相比和我们的总体判断是一样的，还在往下走，这是没跑的啊。也就是服务业啊，建筑业整个的回往下的回落，2023年是 65.6， 那时候还可以呢，到今年三月份还剩多少了，还剩 49.3， 三年时间往下掉了 16.3 个百分点，这干嘛呢？自由落体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另外呢，说到回暖呢，实际上有一个数据一举就把统计局制造的这个假象就都给戳破了。 说到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分别都涨了 1.4、 0.4 和 1.1 个百分点，好像是涨了，但是从业人员的数据、就业人员的数据把这事儿都给戳破了。制造业稍微涨了点，从原来的48涨到了 48.6， 这个是有了，但是和你制造业升幅的那个幅度，你涨了多少？涨了 1.4 嘛，你就业才涨了 0.6， 不到那个的一半。然后服务业呢，然后从2月份还降了 0.4 个百分点。说到整个 PMI 涨了，但从业人员还降了。建筑人员呢，从2月份的 42.5 现在还剩 39.1 了，回落了 3.4 个百分点。也就是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回落了 1.1 个百分点。你不是说制造业在往上涨吗？结果你的就业人员还在像以往那样在出现下降，所以说一举戳破了。他们这两天报纸我看都在说这个啊，这我们这回暖了，回春了。你就看看你的就业，你就这一个数把你上边所有的数都给挣没了。那前一阵数好看是怎么来的呢？纯因为过节，纯因为是啊季节性的这些因素了。所以说今天呢，就把这几个新闻啊再给大家补充汇报一下。下边呢，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Vio 说这次探月火箭上有加拿大的宇航员，我没有仔细看啊，这个特别政治正确啊。首先呢，那四个人里边站左边第一个的应该是头啊，是一白人。第二位呢，长得比较壮的是一黑人啊，黑人男性。第三个呢，是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白人，哎，这个年龄啊。然后第四呢，那当然是一位老资格的女宇航员。这里边有老有少，有黑有女，哎，整个这个团队，这整个的设计啊，很明显啊，带有那种政治正确的那种文化。所以说这个呢，你看着就哑然失笑。这东西你说川普啊，包括他们那帮人上来天天这么整啊，能把这东西给整回去？整不回去的。这种大熔炉，这种政治正确文化已经都根深蒂固了，这个没辙啊。 Frank 说伊朗这回发财了，收收过路费，多美丽的未来。哇，这个过路费可大了，这个过路费而且他自己说了算，现在定的多少？200万美元。那过两天一看，你把我那儿炸那么多，你们也不赔，我涨了220。哎，过两天可能收的挺好啊，这个大家可能又比较有怨气，150。过两天不行了，又过不了了，260。他可以来回自己说呀，他没有对手了，你这东西你怎么弄啊？老司机川普到目前为止没能打败伊朗，却打败了盟友。今天很多人都用的是类似的标题。伊朗啊，这川普没有打败伊朗，却打败了北约，有人这么说的啊。很多媒体都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反他得赖个谁啊？你要不然的话，你说这现在怎么回事啊？那肯定就是你们吧，都是因为你们啊，这帮王爷们胆小怕事不争气，欧洲那帮东西啊，天天在背后拆台啊，现在都跟我玩冷暴力，都不搭理我啊，专门给马克龙发帖嘛。不让我过你的，还给我净空了，不让我过，我会记住你的。你就说他连念叨了两三天，他要退出北约，除了那秘书长还跟他招呼一下之外，其他的那些人，你看有搭理他的吗？特别是意大利的梅洛尼，你看人家谁搭理他呀？威洛，仗打到现在，总结一下吧。第一，全球经济动荡下跌了；第二，美欧的裂痕加剧了；第三，俄罗斯赚钱了；第四，川普家族也赚钱了。就凭每次这么放消息，一会儿这样吧，一会儿那样吧，就这个操纵股市，人家就盆满钵满了。第五，神棍国际的声望还提高了；第六，中共的压力减小了。反正你要把这个什么留给伊朗的话，把海峡留给伊朗的话，中共没事儿， 原来我们说中共是躺平啊、躺枪，是现在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那谁也不让过，那中国它用量全世界最大。你别看日本大概是70多，中共是40%多，但它量大呀，这东西它受不了啊。那以后不打仗了，伊朗这儿可以过呀，那中国船是来回过呀，这你没毛病啊。所以说作为日本那一下多惊险啊，这次要是掺和进去，最后人家草草收场了，你怎么办？以后你跟伊朗怎么处啊？你的船好家伙 ,70% 多的油都在海峡里边，你以后过不过日子了？狄言说退出不退出都不重要了，北约反正现在是废了，完了。北约这件事儿呢，如果川普下一步要继续折腾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可能会出事儿。到现在为止他退出他做不到嘛，因为参议院三分之二他拿不下来，名存实亡这是肯定的。有什么事儿下任美国总统上来跟大家道歉给大家，对吧？咱们再组织组织。这是后话了，但眼下名存实亡，比如说从德国把那个几万美军撤走，另外有一些防护的一些导弹啊，一些什么的开始往回撤啊，这都有可能发生了。这个是在他权力范围之内，这个参议院也管不了他，那就毁吧，反正就这样啊。好吃的，如果就此撤军，川普面对的不仅是战略上的完败，还有中东各国一年来对川普巨额投资的承诺，无论如何从此都不会再相信美国了，还是战争引起的本国的经济损失全都付之东流了，这被对本来已经脆弱的美国经济又是一个打击，而这一切换一个成熟的政客都不会昏头昏脑随便就这么干。这几天呢，人家说他在下12围的国际象棋，我不是太懂啊，在这说啥呢？他一天这样吧，然后那样吧，那天是把人打回石器时代啊，不开放海峡，我就把你什么都炸了，连淡水厂都给你炸了。然后转天呢，就跟《华尔街日报》说，我们就啥也不管了，又怎么怎么样，他就来回来去的说，这个人已经不对劲儿了啊，那就看着这么一个老家伙在那儿耍吧，那你就说怎么办？你美国这民主制度吗？选上这么一个二把刀来，然后就由着他折腾，他就掌握了那个巨大的权柄，驾驭着这个天下无敌的国家机器，横冲直撞，为所欲为，谁拿他也没招。那选举民主他就是有这个方面的风险，让一个从来也不知道大伙儿行不行啊，这么个人啊就上来了就来啊，那你说怎么办？对倒三六条，聊聊非法比赛日挺热闹，日本露大脸，意大利现大眼。哦，意大利昨天我看了那个点球，那加图索我辞职了没有啊，这长那么胖了啊，那糙汉加图索当着意大利教练。哎，这个那今天那话是怎么说来着？说日本呢，人家请了季科，原来巴西球王嘛，当了日本队的教练，然后从那以后日本年年进世界杯，现在已经赢了几个世界冠军了，赢了5个还是6个了，他赢过巴西啊，今天又赢了英国，1-0赢的英国啊，而且是在英国主场赢的，在温布利吧，好家伙，这帮人还了得吗？但意大利呢，因为中国请了里皮，从那时候开始意大利就再也没出过线，12年了，3次世界杯了都没出过，这意大利是怎么回事啊？罚点球和波黑最后就进了一个，人家进了4个，那守门员还行啊，最后这稀里糊涂他踢不进去啊，这意大利他怎么到了今天这副模样？还有60来天吧，咱们这世界杯就该开始了啊，到那时候还是一样啊，做完这个直播啊，2-3个小时，等我吃完饭之后坐这儿啊，跟大家咱们一块聊聊世界杯啊，那大概得聊1个多月呢，挺幸福的快乐时光啊，咱们就等着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在我们的老时间再见。